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。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。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、怪事、邪事，欢迎投稿给小编。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，
我是妙妙。
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，来自于我们的小红书鱼友黑色空灵。因他的要求呢，下面我们称他为小 P 啊。小 P 的故事发生在他大学期间。投稿前三行给我看到的就叫开门见山便是凶
啊，大凶吗？
大凶。小 B 说他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外校男生跑到他们这个女生宿舍，用刀捅死了前女友。
哇靠！
然后抱着浑身是血的女友从六楼跳下去，两人当场死亡。
哇靠！
前三行，
他为什么不直接抱着跳下去，非得捅死了？
先泄愤吧，可能。这种变态心理你不应该比我更了解一些。
我不了解，还有点恐怖。这个
就开头他不像别的鱼友会说什么鱼老师哦，不是，就是鲶鱼你好之类的，大大你好之类的，随便怎么称呼啊，他上来就啪啪啪三好，看得我好惊吓呀。
可以
OK， 再回到我们的故事，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，学校为了不让这个舆论扩大，除了法律相关程序以外啊，没有做任何这种唯物主唯心主义的法事什么的，没有做任何操作。
嗯，
也就是在这十天之后，小 P 入学了。小 P 生事情发生的那年是他大三，他住在那栋楼的七楼，就是之前发生血案的这栋楼的七楼。
嗯，
小 P 他当时睡的是上铺，有一天晚上他刚睡没多久，迷迷糊糊听到宿舍过道有声音，就像在几个床铺中间的位置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当时小 P 睡眼朦胧的去看的时候啊，他似乎看到了几个蹦蹦跳跳的黑影，而那个说话的男人呢，好像是对着那几个黑影在说话。
嗯，
还没有完全清醒的小 P 他的第一反应是，诶，怎么会有男生在我宿舍？他说自己的学校自从发生的那起凶案之后啊，就严查不让这个男生进入女生宿舍楼。下一秒小 P 完全清醒过来了，更准确的说是他被吓醒了，因为他看到啊，那一群小黑影啊蹦蹦跳跳的来到了自己的床边，甚至有一个说不清形状的黑影啊从小 P 的脚边一直来到了他的枕边。我当时在整理这个稿子，因为小 P 给我投稿写的稍微有点乱，我再去整理嘛，用整理文字版嘛，我就想到，我写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想到你可能会觉得可爱。
对啊，
我就知道你就这个爱好，就之前像说魔神仔的那期一样的。
因为我不怕黑影这些东西啊，我完全不怕。之前我们聊过嘛，我怕那种尸体，
恐怖或者恐怖谷效应的
惨白的尸体，对，或者像人，像纸人啊、玩偶啊这些，我怕这些，黑影我完全不怕。
对的，然后我再插一个话，想突然想到魔神仔那期啊，底下有一个福建的网友，我看他 IP 是福建，他说在他们老家那边，魔神仔三个字是不能说出来的，
是吧？魔神仔，魔神仔，魔神仔。
好，好的，下一期我们鲶鱼要换主播了。OK， 回到故事，小 P 在投稿里面说呢，当时啊吓到心脏砰砰砰剧跳，自己完全动弹不了了。他觉得这个黑影啊在拽他的手，而且那种触感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，很阴冷、很黏腻的触感。这个时候呢，对，黏腻。这个时候呢，小 P 只能拼命的默念阿弥陀佛，试图把这个黑影驱逐走，但因为害怕，他就是闭着眼睛的。小 P 说他除了佛号以外，他把自己当时能背下来的佛经啊全部背了一遍，坚持了好久。
我觉得他把自己法号都喊出来。
你这个人啊，小 P 应该从我跟他聊天里面看，他应该是比我们还要大的，比我还要大的。
嗯，
小心啊，你这个不尊敬啊，
不好意思
啊。小 P 说他坚持了一会儿啊，感觉自己能动了，然后睁开双眼，那些小黑影就消失了。其实我也挺佩服的，因为像我大学里面，我哪能背佛经啊，我一篇都背不下来。
哦，可能人家信这个嘛。
对,
对，
我连佛经名字都不知道，真的可能他信这个。
嗯，
然后时间就过去了几个月，相对平静的过去了。 有一次呢，小 P 在跟其他同学吃饭的时候聊到这件事情，没想到啊，他们好几个人也有相同的经历。男人的声音，数个小黑影，鬼压床，都相同。但不同的是呢，有一个同学是在走廊里面煲电话粥，就给这个对象或者是朋友打电话，一直聊到了一两点钟凌晨的，回宿舍的路上看到的。而且这个同学说，除了那群黑影之外，他还听到那个男人在喊他的名字，他当时吓得拔腿就跑，坚决不回头。那还有一个同学呢，是在半夜起床上厕所的时候，回床铺时看到一群黑影在房间地上，像是在蹦蹦跳跳，又好像是在不规则的蠕动。那这样好像就不太可爱了
啊，蠕动嘛。
然后这个同学呢，就吓得也是赶紧回到床铺，因为他当时床头会放一些平安符之类的东西。然后这些黑影啊，在他的这个床铺周围蠕动了一会儿，就消失了。那投稿到这边呢，就结束了。小 P 在投稿里面特意给老于强调了，不要去透露他的学校的名字和年份，因为他当时投稿里面是写得很清楚。所以呢，我这边也就不给大家叙述了。
对，没错，没错。
关于这个，其实当时我跟小 P 还聊了一下呢。就是我觉得这个黑影啊，你觉得这个黑影是什么呀？听完这个整个故事。
我说实话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按他说那个事情的描述是一男一女嘛。
对对。
但是这么多明显是孩子嘛，对吧？小黑影嘛。反正我听的第一感觉是孩子，就我有点没有头绪。
对，我在跟小 P 聊的时候，他自己也说是像类似于，这个男人比较凶嘛，控制了一群这个孤魂野鬼之类的。但是我第一反应不是的，我第一反应是这个男的特别的邪和恶，他把这个女的，就跟这个女的同归于尽之后啊，他这个灵把这个女的灵剁碎了，这些黑影是这个女的碎的灵魂。
哦，你这个既恐怖又合理啊，对，
就当时
合理嘛。
对，我就讲完之后，小 P 就不太想跟我聊了。他说：“还好已经毕业。
有毛病，这个人有毛病，这个主播有毛病。”
这个小 P 这个大学很有名，应该是个985和211。
你不用描述人家学校了，
就真的很大。
OK，
那第一个故事到这边就结束。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平平安安的，千万不要跟这些很邪的事情联系到一起。
OK。好，第二故事我来给大家讲啊。
好的，
依然是论坛里面发生的故事。
好的，
这个楼主呢，他说也是宿舍里面事儿啊。他说应该是2014年左右的事情啊。当时这个楼主在上初中。他说这里就简称他的学校为 A 校。就问题是后面也没提过学校，他为什么要简称一下这个学校的 A 校？
条件反射。
楼主说当时他住寝室是8人间，然后他们寝室只有4个人是女寝啊，因为当时他们不太注重学业，就天天瞎玩。记得有段时间晚上熄灯以后呢，楼主他们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，都有那种当当当敲门的声音，就是当幸福来敲门嘛。
我还以为是那种敲钟的声音呢。
敲
当当当，
敲钟，就像你之前那故事一样。
对，我敲铃，
他这个是敲门声，一直在敲。只
要
是晚上，10点半、11点一熄灯，就
会
出现，每天都敲。他描述真是超烦，日复一日，他就来脾气了，受不了了。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宿舍晚上还不睡觉，在那敲。结果恐怖事情就发生了。这个楼主呢，他说他住在下铺，一共8张床，4个上下铺。他们因为只有4个人嘛，就选了靠窗户的2个上下铺住。楼主是下铺嘛，他就第一个下床去开门，想去找是哪个宿舍里面的。学校当时呢，为了就是宿管查寝方便啊，他们是那种门，就是上面有个大玻璃的，就能看到里面，能看到外面。
哦，就是有一个那个。让这种类似于门上有个窗户那种，
对，我就特别讨厌这种门，我觉得没有任何安全感。
你别说，我昨天刚整理的一个投稿，就是最新的一个投稿，他就是用书把那个玻璃挡起来了。
用书啊？
对，
正常人难道不应该买个小帘子吗？
就可能学校不允许
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说嘛，如果是日常生活中，
对，是的，
这个装了窗户的门呢，就能清楚看到外面东西啊。然后楼主就去开门了嘛。另外三个舍友跟到楼主后面，像去要去打架那种感觉。就在楼主手握门把那一瞬间，整个门都特别用力地晃了起来，好像外面有人在开门，但是开不开那种感
在
觉。
摇这个
对，
把手，
轰隆轰隆那种感觉。楼主呢，壮着胆子就往玻璃外面看，也没有人，门还是在晃，吓得楼主直接把手缩回来，往回跑。三个舍友也跟着这个楼主啊，就往回跑嘛。然后两个舍友一人抓着楼主的一个手，第三个舍友更夸张，直接踩着楼主肩膀上了上铺，这个太猛了。
这个
初中生可能身体比较轻，
也可能他们就是初中生不会有那么多顾忌。
这是体校吧？这也太猛了，我靠！然后他们就四个人就全都缩在床上盯着门，这时候门还在晃。
然后
楼
呢？
主叙述啊，就从他想要生气开门的时候，到他们全缩上床，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。这个门晃了大概1分钟左右，然后就没有动静，连之前听到那种当当当敲门的声音也没有了。楼主说："这个宿舍它不隔音，就比方说你在5楼唱歌大叫，一楼宿管阿姨都会冲上来，就是训斥你啊。"他说的是，更何况楼主住的他说是2楼，门晃动静特别大，他们叫的声音也特别大，但是阿姨也没有上来。
就是说，它其实这个整栋宿舍的隔音很差。理论
没
上
错，
来说，如果有这个情况呀，宿管肯定会有反应的。
对，但是我估计又是进了，
里世界的这种，
对，进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或者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它这个灵或者是这个鬼只想让他们产生，
有可能，反正是有隔绝的那种能力吧。
或者是就像那个小时候看的《Office 闹鬼》一样，就鬼只让你看到这些东西。
没错，就按他叙述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们壮着胆子开门，啥事儿也没了。然后去问别的宿舍啊，什么都没听到。第二天呢，他们去1楼去找宿管阿姨，想看监控，就走廊监控嘛。阿姨就是说，可能是老鼠啊什么的
不给他们看。
敲出声，也不给他看。这事情呢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那后面有发生危险吗？
没有，他这个帖子到这边就结束了。回帖也没有说后面的事情，
就下面也没有这个
对，
进行继续的一个后续报
是，
道了。
这个和你之前好像
对，
有一期也有一点点像，
我之前
对，
的一个单口，但我之前的那个单口也是类似于这种未解决嘛，未解决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后续的事情发生。
是这，毕竟之前发生是，现在人应该也没有什么危险啊。
而且那个我之前的那次的投稿，我单口的那个，他加的还是我私人的微信的，小山山城川，然后他跟我去聊这个事情，他唯一我觉得比这个事情会更让人恐怖的点是在于，他是隔壁宿舍在敲，然后隔壁宿舍也能听到这个声音，觉得是他的宿舍在敲，其实两边人都没有人敲，然后最后他就通过这种骂脏话的方式解决了。
但是我最近找的帖子啊。就很有意思的点就是，我找的帖子，这几个楼主都同样在强调这是真实发生的，就是都是强调好几遍这种。
有很多投稿的咱们的鱼友也会跟老鱼强调说这个是
对，
真
这
实
个
的。
是真的。
其实我们会相信的，这个不用太
是
过于强
是。
调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我录到这边，我突然想到一个，咱们之前小山解决怪事的一个方式，他是说是他的半吊子道士朋友给他解决的，就是说你放一本字很多的书在你的枕头旁边，能够解决这个事儿。一开始我觉得可能是确实有一方面的功效吧，然后我就没有太放在心上。但是咱们在这个评论里面，大家可以看我们小红书那一期的评论啊，好几个鱼友通过这个方式还真把事情解决了，
哦，
然后回来回评的说感谢。这个
行，
还真的是有效哦。
买本字典去，字典书那个字够多。
我内容还在，我记得我 记得很清楚啊，因为这个事情我在录音的时候就看到嘛，然后我就跟大家说，你可以买本黑格尔这种哲学书籍，比字典还厚，而
对，
且又无聊。
对，没错。
哪怕你这个不靠这个东西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失眠的时候还可以看一
对，
看，
看5分钟就睡着
越
了。
看越困。
没错。
OK，那现在我们开始下一个故事。
OK。
好的，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呢，也是老于现实中的一个朋友，是在喝茶时候给我们说的，也可谓是邪气横生啊。
嗯。
老于这个朋友说呢，因为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的朋友的身上的，所以为了方便咱们听故事的一个顺畅性，我们还是称我们的故事主人公为小刘。啊，小刘呢是个业务员，他因为工作性质啊，经常需要出差。但公司为了节约成本呢，就只给报销火车票和汽车票，而且火车票呢还不给报高铁，也就你只能坐动车或者绿皮火车
嗯，
了。啊，简直就是把开源节流做到了极致啊！这个
资
公
本
司
家，
资本家，也是因为这个克扣的这个这位克扣报销的这个制度啊，小刘他出差基本上都是选择动车，有时候没办法的，他都只能坐 T 字头的火车，也就是特快。不知道现在有没
哦。
有了，特快列车应该是比绿皮火车要快一些，算是很慢的那种了。故事发生在据说是2018年，也可能是2019年啊，反正前几年了。那一次呢，小刘他如往常一样出差去外地，那因为种种原因呢，他只能选择一辆深夜发车的动车。按照时刻表到达的话呢，就到达目的地啊，应该是第二天的上午了。小刘他是准时登车的。凌晨，他睡不着，就在列车靠站的那个间隙啊，去抽根烟。就
嗯，
火车会停靠一些
对
站点嘛，
对，会，
你可以下去吸烟，或者去买一些什么
也就5分钟、
东西。
10分钟，
哎，每个站停的时间不一样，反正时间
嗯，
都不长。但是啊，让他想不到的是，那个站台车停的时间非常短，就贼短。
嗯，
小刘说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就是完美的错过了火车，
啊，
车走了。
这。
对，而且他说，是列车员和广播都说了好几次，说某某某某车要开车了，请大家赶紧上车。他自己可能都没听
没
懂。
在意，
对，所以结果就是，这辆动车带着小刘和他的行李，带着小刘的行
这
李
也太
跑了，
绝望了！我靠，这比大部分鬼故事要恐怖。
太尴尬。小刘说，当时自己就是可谓是在风中凌乱。他说，出差这么多次，第一次碰到这种倒霉的情况。还好，当时虽然啊已经凌晨，但是车站还是有值班人员的，
嗯。
大家也都没有刁难他，就帮他联系，就是已经开走的那班车，然后让他们负责把行李放到下一站，就是
嗯，
小刘马上能到的那一站，然后就给小刘安排，就是能到那一站的一辆车，等着到那一站再说，先把行李拿上，然后你再去目的地。那小刘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嘛，就搭乘了一列 T 字头的一个特快火车。所以小刘当时呢，这是唯一的办法，也就是最好的办法了。他就只能耐着性子等了2个多小时，等到这个 T 字头车开到站，他上车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。小刘说当时啊，又困又累，然后又特别的丧，说简直就是心力憔悴。但是他呢，还是感谢了站务员。上火车之后啊，小刘他很快的走到了被安排补票的那个车厢。那随便找了个空位，就准备小睡一会儿。小刘说呢，他被安排的这个车厢啊，虽然都是硬座，但是看起来人还挺多的，坐得挺满的。但非常奇怪的是啊，这节车厢非常安静。啊，按照经验来看啊，虽然这个时候是深夜，但是车厢如此安静，还是有一点反常的。小刘说自己当时太累了，也没多想。他趴在这个桌上啊，就是硬坐的那个小餐桌上面啊，
嗯，
就迷迷糊糊的，要睡不睡的，半梦半醒的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小刘突然汗毛炸起，他猛然抬头，然后此刻看到的情景，他说自己就头皮发麻。小刘形容说啊，当时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醒来发现啊，所有的乘客都盯着自己，就盯着他看，
为啥？
不知道呀。最可怕的是啊，真的是所有乘客。他说，前排的乘客转过头来，越过座椅， 盯着他，
牙上有菜，
过道，你这个太坏了。然后过道的乘客就是旁边的乘客嘛，
嗯，
就侧着脑袋看着他。那左前方的乘客，他转过半边身子看着他，甚至有一些稍远一些的乘客站起来看着他，就所有人这样看着他，就这么盯着，不说话，也面无表情。
我要窒息了，我要窒息了。
你这是社恐吗？
对，我是因为社恐，所以窒息。
但好在是啊，还有一个正常的，小刘他旁边就是他隔壁的座位，身边的座位那个乘客啊。他还是在睡觉，但是他保持的那个睡觉姿势是仰着头睡的，
嗯，
就仰在座位上睡的，没有这么就叫吧 jump scare 的看着他，
诡异，
对，没有这种脸贴脸看着他。小刘说当时呢整个车厢的灯啊是很昏暗的，是一种暗黄色的光线，让整个车厢盯着自己的这些乘客啊显得格外阴森。小刘说他从自己人发麻开始变得心惊胆战害怕了，因为这群人除了盯着他以外什么事儿也没做，而且绝对安静。小刘说这个比有鬼追杀他还恐惧。
那些人难道不是鬼吗？
很诡异，
很不知道那些人，我觉得就是鬼啊。
觉得他们就是被，我觉得是被鬼上身了。我觉得可能本身不是、
啊、大家快看这边有个活人。然后
这个时候啊，小刘他本着豁出去的心态用非常颤抖的声音问你们干什么看着我，
嗯，
你们看我干什么，就很害怕吗？
嗯，
还是死一般的安静，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动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他说如同平静的这个水面被投下了石子的这种感觉一样，就是突然有变化了。什么变化呢？他发现啊，他旁边那个刚才睡着的乘客动了，这个人缓缓的身子不动，把头扭到90度盯着小刘。
他也开始了是吧？
就是反正我觉得这种身子不动光扭头就贼恐怖，
机械感有一种。
对，而小刘自己也说，他说这个动作啊虽然普通人都能做到，但在这种环境下你又不说话你又没表情你这样做，他简直吓得大气都不敢喘。
就没有，其实这种动作说白了就是没有人性。
对对，
不像常人做出来的。
对，是另外一
种。你说你扭头你身子和肩膀一定会动。
是的。
如果你光扭头你就是没有人性的动作。
也有可能是我颈椎不好，我也会这样。
你好。
那也就是这种反恐怖谷效应嘛。
嗯。
对吧，就是人像机器，机器像人的这种感觉嘛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哎，咯噔一下小刘醒了。
做梦是吧？
对，做梦。他说应该是火车换轨。所以这个车轮和这个铁轨接触发出了一个很大的声音，他才发现、
嗯、
哦刚才是做梦。他说这个时候啊自己已经被这个梦吓得浑身是冷汗了。但他想呀也是啊，这个怎么可能这个车厢这么安静的所有人都这样的，真恐怖。
嗯，
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心想啊，他说这个时候哎要能抽根烟就好了，可能抽烟的人都这样是吧，就做噩梦什么的。
我不知道啊。
你会吗？
我随时都想抽烟。
好吧，你就是烟瘾太大。
嗯。
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小刘他就掏出手机想看看是几点了。当他余光扫到旁边的乘客时候，他发现那个人就像梦里面一样，身体板正，头扭到90度看着他。
可以。
啊，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。
哦，其实你刚才讲那个。
嗯，
他想去抽根烟的时候，
嗯，
就是我想的是，就是他去出站，不是出站、
嗯、
在站台抽了根烟，然后、
嗯、又错过了这辆火
车，
车
子走了，然后他上车，然后又是所有人盯着他，就是陷入
了
死循环。我一开始以为是这样的，
反正这个其实这个故事它后面还有一些后续，但是老于觉得这个后续比较缺乏逻辑，就有点是那种。朋友的这种吹牛逼的这种东西了，我就没有把它放在这个鲶鱼里面说了。
嗯，
反而后面也很玄乎，我就觉得这一段还是比较真实的。最后反而小刘就是辞职了，就是不在这个岗干了，先是不在这个岗干，然后就
抠了嘛，对吧？
对，肯定也有这方面的内容。但是我听我这个朋友说啊，说小刘也是因为这件事之后 无论是去哪儿，无论是旅游还是公干，他都不会坐火车了，造成
哼，
了极深的心理。
对，因为那个梦嘛，对吧？火车那个场景太诡异了，
对，而且
对
我觉得
吧？
那个他如果真的是醒了之后，发现旁边的人跟梦里面一样，哪怕这个人不是盯着他自己，也是很恐怖的，就是
啊，
梦境投射到现实嘛。
对。
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呢，来自于我们的豆瓣考古帖啊，08年的帖子，楼主的名字叫做 Melody 麦麦，我们下面称他为小麦啊，还是我喜欢一个网红的名字，特别可爱的一个
你
小
还
孩，
喜欢网红呢？
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，
哦，
小幼儿园嘛应该是。OK，我们书归正题，小麦呢，他当时是学医的，
嗯，
为什么学呢？是他的家里面人极力的劝他去学医。其实让我想到一句话，叫做。那句话大概意思就是，你劝人学医不得好，
是吧？
学医很苦，特别苦，无
但
论
是
临床还是什
我觉
么。
得老一辈，
嗯，
可能不止老一辈吧，大部分社会上人观点就是医生、老师嘛。
对，
对吧？
很稳，但是
对，
很苦。你
对，
想
确
啊，
实。
学临床，你学出来之后，这么多年学出来之后，你接触的这个病人，万一有什么危险，对吧？而且所谓医者仁心这个事情，反正挺难的。那
嗯。
学护理的话呢，跟临床又是完全不相同的事情了。我觉得护理是最苦的，为什么呢？护理它有点像服务行业，现在的各种这种呼三喝四的人
对
大
呀，
有人
又
在。
累，而且还得照顾，就是。
对，
叫
大
什
家
么？
情绪。
对，
最重要的是，无论是护理还是临床，还是别的药剂师什么，甚至造影这一块，你每天在医院里面接触到永远是负面情绪为主的，
对，没错。
所以我觉得很苦。OK，回到我们的故事。小麦说：“当时自己啊什么都不懂，他就懵懵懂懂的进入了这个医学行业，可以说是幸运，也可以说是不幸啊。”他的原帖是这样写的：“他说，照理说呢，他觉得医生作为医疗工作者，又是笃信科学的嘛，所以不太相信这些迷信上的东西。但没想到，他发现很多老医生都特别迷信。
啊，没错。
对，今天的这故事呢，就发生在他老师和他身上的啊。”他的老师呢是一个副主任级别的一个医生，已经工作十几年了。有一天呢，他跟他的老师去值夜班，那查完房之后啊，他处理了很多医嘱。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们查完房，就不是我嘛，医生查完房是要处理医嘱的嘛。
嗯。
那一边处理呢，然后一边就两个人就是没一搭有一搭的在聊天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开头的，他们两人就说到医院发生的怪事。就其实这个好像有点忌讳啊，晚上你。医院好像一般的护士和医生不会说这些事儿，啊，你要说也是空闲时间说，
找刺激嘛，
可能08年时候不太忌讳，
嗯，
啊，说的这个故事呢是在他们医院老病区发生的一件怪事，那是几年前了，当时呢麦麦的老师在值班值夜班，和一个姓陈的护士搭班，也就是说这个护士会跟他有一个半交接的一个状态啊。一开始没有什么不正常的，那查房开始之后啊，就是查完也是查完房开完医嘱之后啊，这个麦麦的老师就去处理这个病人的日程了，就是他的这个病程了。那一般就都是值班的医生空下来之后来处理这个事情。那写这个议程的时候，他又抬头稍微休息一下，写了半天，他就透过他们可能是在这个护士站这个附近啊。
嗯，
就护士站设置在这个门口附近，他就透过那个房间门，看到这个姓陈的这个护士就在护士站里面写东西。到目前为止都很正常，但是当麦麦老师会就是凝神去看的时候，他发现那个护士的脸变成了狐狸脸。他一开始以为自己看花眼了嘛，然后他又再三确认，还是这个狐狸
还
脸。
是狐狸脸。
对，他当时就。害怕的开始流汗，但他根本不敢说什么。但当他从房间里面出来，走到护士站的时候，他再看，哎，这个护士，姓陈的护士，脸是正常的人脸了。
哦，又是认识的那张脸了，是
对，
吧？
又变成人脸了。
啊，
那故事还没结束，他说隔了几天呢，他在这个傍晚已经下班，走在这个走廊里面，迎面跟这个护士擦肩而过，他发现余光发现这个护士的脸又变成了狐狸脸。
啊，
就是这么恐怖的一个事儿，
在他看来，就大部分时间都是忽略脸了
啊，
吗？
不，应该是大部分时间都是人脸，但是他偶尔会瞥见他的脸变成狐狸脸。
哦。
啊，最后啊，说是这个事情发生没过几个月，这个护士就暴毙在家中。 死因也是
死了，
对，死因也没查出来。所以老师回想起这个事情啊，他就想到可能这个护士的死亡和这个辩护莉莉是有关系的。
嗯，有，你有听过就是相关这种说法吗？
对，帖子本身到这儿就结束了，下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回帖，就是在说这个。但是我看到目前啊，点赞最高以及聊的最多的回帖，就是说这个，姓陈的护士被狐狸上身了。
嗯，
因为我们也知道，之前咱们老于在那个年月话，在这个节目里面也做过一期关于东北仙家的一个事儿。
嗯，
狐仙是五大仙中法力最高深的。而且狐仙是五大仙里面唯一在册的，狐仙是被点化真正成为神仙，而不是作为孤神野鬼存在的。那另外思维就不一样了。
那他这怎么能导致别人死亡呢？
这个就不好说了。
就其实我好奇的是，就是为什么会导致别人死亡？
我想的可能是，比方说这个护士可能做了一些得罪仙家的一些事情，或者是之类的东西。嗯。或者是本身他做了一些有违人伦的一些事情，才会被狐仙
被惩罚之类的。
对对对，被惩罚或者是引祸上身等等等等。因为之前我记得在五仙那一期里面我讲了，白仙就是柳，不是白柳仙，蛇是类似于打手，然后狐仙是一个类似于像领导一样的这种存在，也是法力最强的一个存在。所以
他被领导盯上了，
不是被领导盯上，
就这意思嘛？
对，就被法力最强的这个，
对
对吧？黄仙是大家认知里面最普遍，他会问你，你看我长得像人，或你看我长得像神仙吗？对吧？
对，
你要是回答错了，他就功亏一篑，肯定要搞你。
对，
你回答对也搞你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真的，是东北这一块的这个五仙还是蛮那个的啊，大家懂的。但是大家不用怕啊，因为我记得在之前的单口里面我也说过。石敢当是个神仙，也就是人们传说中的喜神，是管着五仙的。万一你真的遇上这事儿，你就去求石敢当，或带一块护身符在身上，
能有效避免，是吧？
是的，是的。OK， 那今天的夜话到这边就结束了。那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收听，也请大家可以到 B 站关注咱们的视频节目，从第一期开始。我们会陆续推出我们鲶鱼夜话的视频节目，欢迎大家一键三连哦。那一样的，如果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、怪事和邪事，也会随时向我们投稿。无论是 B 站，还是任何一个音频的平台，或者小红书，都可以联系到我们。拜拜，
拜拜。